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五次读书会。今天我们将谈到两种头脑模式，反应性头脑和智慧性头脑。第一种模式，反应性头脑，是线性的、分析式的、判断式的问题解决模式。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大脑的语言处理和推理功能。第二种模式，智慧性头脑，是指非语言的模式，例如直觉、预言、灵感、创造性、关怀、自我超越、道德等等。这两种模式的心智能力存在于不同的大脑区域，因此大脑似乎是有组织的给我们提供两种不同的方式去接近、理解和回应身体内外所发生的事情。这本书的作者认为，抑郁的问题在于言语的分析式的反应性头脑战胜了我们的智慧性头脑，战胜了觉察。反应性头脑是语言系统的直接产物。反应性头脑的性质是线性的、分析式的、判断式的。它对我们交谈，给我们讲经布道。它无休止地对我们说，总是、应该、必须、应当等等，而不管我们是否想要或需要它的建议。我们的反应性头脑中充满了判断、分类、比较和预测。它包含一系列概念，包括此时此地我们是谁，我们如何成为现在的样子。它告诉我们，我们拥有的某些东西太少，比如生命中的爱。它又告诉我们，我们拥有的某些东西太多，比如腰间的赘肉。反应性头脑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做出某些行为，就会发生什么，比如如果我们辞职，就找不到下一份工作。如果我们不做出某种行为，又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不辞职，我们的老板依然会训斥我们，我们将颜面扫地。这种比较、评价和预测的行为是抑郁症的温床。反应性头脑所产生的过度识别会让我们落入规则遵循的陷阱，从而让我们无法适应周围的环境。不过，我们并不是在批评反应性头脑。在很多生活情境中，例如当我们在计划工作任务、处理银行账户或者穿越在繁忙的十字路口时，反应性头脑是非常有效的。反应性头脑在计划、评估和预测外部世界方面非常有效。如果没有反应性头脑的组织和问题解决的能力，我们将步履维艰。但是问题在于，反应性头脑的功能会潜移默化地渗入它不该起作用的领域，包括对我们的想法、情绪、记忆、自我价值做一些毫无帮助的评估、比较或者预测。在内心世界当中，反应性头脑的副作用是非常惨烈的，它会让我们的行为被无效的规则所支配，这些规则将助长情感回避和情感压抑。我们之前提到，反应性头脑所引发的规则遵循会让注意远离自身行为对真实世界造成的影响，从而使我们很难识别到自己所采取的策略是否有效。而智慧性头脑深深根植于我们的觉察以及非语言形式的觉知中，它将我们从反应性头脑的喋喋不休中解脱出来。智慧性头脑是智慧的仓库，是我们从成为人类之后就一直具有的东西。只有和自我觉察进行直接的接触，我们才能感受到舒适、安全和踏实。即使我们周边的世界，这是因为即使我们周边的外部世界发生变化，我们的内部感受也总是忠诚于我们自己。作者将智慧性头脑称为我们的庇护所。正是在智慧性头脑这个庇护所中，我们才能切实地抓住此时此地充满生机、充满活力的感受。我们的感官是敏锐的，我们的感官它能清晰地觉察到身体内部，例如我们的呼吸频率、心跳频率、四肢的感觉和外界的环境，例如不同的颜色、新奇的气味、伴侣的表情等等。如果持续接触智慧性头脑，我们会产生一种与所有事物相互关联的感觉， 并且对他人和自己的痛苦产生一种深切的关怀。自我关怀会帮助我们从完美主义中解脱出来，给予自己友善和仁爱。当感受到我们自己和每个人都相互关联时，我们就能意识到每个人都有缺点和不足，每个人包括我们自己都希望被爱、被尊重。由于并不活在评价、标签、比较和预测的世界里，智慧性头脑充满了好奇、共情，活在当下。智慧性头脑直面当前的体验，对当前的体验充满兴趣。在这本书中，我们做的很多工作，就是让我们持续不断的、充满耐心的从反应性头脑模式转换为智慧性头脑模式。通过持续不断的练习，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个转换。其实，想要开始转换，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给反应性头脑起绰号。书中提到，我们的绰号起得越离谱越好，例如无所不知或者内部批评家，这些绰号都很适合反应性头脑。这里重要的一点是，当我们给它起绰号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区分我们自己和反应性头脑，这是我们接近智慧性头脑迈出的重要一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心理灵活性的三个核心内容。觉察、开放和投入。觉察是一种以灵活的、有效的方式活在当下、关注眼前事物的能力。几乎所有的冥想流派都强调某种呼吸或者集中注意的练习。他们普遍认为，活在当下是平和心灵和超脱体验的入口。通常，觉察到自己在做什么，可以解决自动化生活引发的很多问题，包括抑郁情绪。觉察这一技巧可以让我们始终关注周围发生了什么，这样我们能够意识到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而不是跳回去，又遵循头脑告诉我们的那些无效规则。一旦注意到错误，我们就不会选择那些无意识的、自动化的行为，我们就会看到那些不良的后果，进而选择对自己有益的行为。觉察当下可以帮助我们留意生活中的美好瞬间，也能让我们更加关怀、更加友善地对待自己和他人。当遭遇挫折或犯错误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活在当下，并注意到反应性头脑对自己的苛刻批评，那么我们就会用更友善和接纳的态度去对待自己。开放是指对自己的内心体验抱着一种接纳、好奇和脱离的姿态。我们每个人都有无数的想法、情绪、记忆和身体感受等等个人体验，但是我们如何应对这些个人体验却大相径庭。一个根本的区别在于，我们是接纳还是回避这些可能痛苦的、不想要的内心体验。回避有时候有效，例如碰到火的时候，我们需要马上把手抽回来。但是习惯性的回避痛苦的情绪和想法，有时会给个体的生活造成沉重的负担。这个之前我们也提到很多次了。与之相对应的，对痛苦情绪和想法采取开放、好奇和接纳的态度，可以降低控制、回避和压抑的态度，并允许我们朝着我们所选择的价值方向前进。比如说，我们正在找工作，并且已经有些进展，我们把简历发出去之后，得到一个面试的机会。在找工作的每一步里，我们都会体验到焦虑和担忧。当我们想到即将到来的面试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体验到胸闷，也可能产生如下想法：如果我太紧张，把面试搞砸了可怎么办？如果我们的反应方式是回避，我们就很容易陷入试图控制这些不愉快想法的陷阱，这会消耗我们的精力，转移我们的注意，更甚者阻碍我们成功通过面试。如果我们的反应方式是接纳，我们就可以简单的注意一下围绕这些自身弱点我们产生的情绪和想法，之后继续投入精力推动事情往前发展。 关于心理灵活性的第三个核心内容就是投入。投入指的是按照我们之前谈到的有效性去行动，根据价值的方向去处理各种情况、事件，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即使这样做可能会让我们体验到痛苦、体验到压力或者难受的身体症状。但是当我们投入生活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专注地去处理生活中的各种难题。例如，一个投入生活的人可能会跟之前伤害过他的朋友去谈一谈，消除误会。虽然谈话的过程很艰难，虽然无法保证冲突解决之后关系还可以恢复如初，但是一个投入生活的人，他依然会选择这样做。相反，如果不去投入生活，我们就可能从情绪烦躁、充满挑战的情景中退缩。我们可能会认为问题会自生自灭，采取行动可能事与愿违，或者我们可能过度关注逃离那些情景，从而采取冲动性或攻击性的行为，对他人的感受置若罔闻。例如，我们可能决定不再和朋友说话，因为他伤害了我们的感情。我们或许会认为交往不良会彻底断送友谊，但实际上我们的朋友或许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我们在感情中受到了伤害。不投入生活也可能让抑郁的循环进一步恶化。在很多充满挑战的生活情境中，如果我们袖手旁观，希望事情可以自己变好，甚至攻击冒犯别人，情况往往会越来越糟。这些退缩和冲动的行为还会让我们感觉到失控，让我们感觉到自己控制不好自己，随即触发其他的消极情绪，例如挫败、愤怒、排斥或者羞愧等等。在了解了心理灵活性的三个维度之后，我们就可以一起来看一看，在正念五因素量表中，正念的五个因素是什么，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正念，理解心理灵活性。首先，正念的第一个维度就是观察。观察是指能够注意到我们身体的内部、身体感受、想法、情绪和记忆，以及身体外部发生的事情，声音、景象、颜色、气味、他人的活动。在观察中，我们会保持心灵的平静，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集中注意，就像我们使用相机聚焦在一个点上一样。我们可以通过下面这些题来评判我们观察的能力。一，在行走时，我会有意地关注身体部位在行进中的感觉。二，在洗澡时，我会留心水流淌过身体的感觉。三，我留意到食物和饮料是如何影响着我的想法、身体的感觉和情绪。四，我会注意到我的一些感觉。例如，微风吹拂我的头发，阳光照在我的脸上。五，我会注意到一些声音，例如时钟的滴答声、小鸟的叽喳声，或者汽车穿梭而过的声音。六，我闻到了周围一些东西的气味或者芬芳。七，我注意到艺术品和自然界中的事物的一些视觉元素，例如颜色、形状、纹理，还有光的影子。八，我会去注意我的情绪是如何影响我的想法和行为的。通过这八道题，你可以判断一下自己在生活中观察的能力如何。正念的第二个维度是描述。描述是指我们可以用语言去组织和传达自己所觉察到的事物，无论是内部的事物还是外部的事物。觉察有几个核心特征。首先，觉察需要安住在当下，我们需要接触当下的种种情绪体验，并且给这些情绪体验贴上明确的标签。例如，当你和伴侣发生激烈的争吵，并说出一些尖酸刻薄的话之后，你感到悲伤与羞愧，这就是觉察。其次，对各种直观体验的描述需要尽可能客观。例如，在描述悲伤的时候，觉察能力比较强的人可能说，我的眼睛很累，我想闭上眼睛。 我感到身体沉重。我有一种想法，我不想待在这种情况下。而觉察能力不够的人，会使用头脑对事件进行解释或者判断，这就会产生一些评价性的词语，例如，我不应该感到悲伤，想离开这段关系是错误的。觉察只是尽可能简单的描述事件，而不对事件做出判断。下面的这些题目可以帮助你查看自己觉察的能力。一，我擅长用语言描述我的情感。二，我能用语言清晰表达自己的信念、观点以及期望。三，我可以轻松找到词语来表达我的所思所想。四，我可以轻松找到合适的词语来表达我对事物的感受。五，当我对身体有某种感觉的时候，我可以轻松找到合适的词语来描述它。六，即便是我感到非常不安时，我也能找到词语来表达它。七，我总是倾向于用词语来描述我的体验。八，我通常能够非常详细地描述我此时此刻的感觉。第三个维度是接纳，接纳意味着允许任何想利益和感受按照他们本来的样子存在，而不做出改变。同时，我们也不被这些想法、情绪、记忆和感受的主观评价所操纵。接纳有时也会被解读为放下。当我们能够接纳头脑中的想法、情绪、感受时，我们就能够注意到这些内心体验，而不会因为试图分析它们而迷失于其中。接下来这些题目也可以帮助我们去查看我们接纳的能力。一，我感受到了我的情绪和情感，但我不必对他们做出反应。二，我观察到了自己的情绪，而不迷失其中。三，在困难的情境下，我会暂停一下，而不马上做出反应。四，当陷入令人烦恼的情绪或者情境中时，我能做到只是去注意他们，而不做出相应的反应。五，通常当我有令人伤感的想法时，我可以很快恢复平静。六，当我有悲伤的想法时，我会退一步，并去觉察那些想法的存在，而不被其所控制。七，当我有令人痛苦的想法时，通常只是去注意它们，顺其自然。接纳是很难做到的，我们需要不断通过正念练习来提升自己接纳的能力。有的时候，简单对自己说一句“呼吸，放下”，也可以提醒自己接纳自己、善待自己。正念的第四个维度是自我关怀。自我接纳和自我关怀的练习是培养智慧性头脑的强大工具。研究结果表明，带着关爱和友善去对待自己，可以有效地治疗抑郁。产生抑郁行为的人往往会过度使用自我批评，他们认为自己不可爱，没有价值。自我关怀的练习则会采取完全相反的立场，强调完全接纳自己，无论是我们的优点还是缺点。以下这些题目也可以让你看一看自己自我关怀的能力。我不会为自己有不理智的情绪而责备自己。我不会告诉自己，我不该以现在这种方式来感受现在的情绪。我不会认为自己的一些想法是异常的、不好的。我不该那样想。四，我不会批评自己的想法是好还是坏。五，我不会告诉自己，自己不该思考我现在正在思考的东西。六，我并不认为我的有些想法或情绪是不对的或不合时宜的，我不该体验到它们。七，当不理智的想法出现的时候，我并不会自我否决。八，通常当令人困扰的想法或情境出现的时候，我并不会根据我当时所想的内容或脑海中出现的景象来判断自己是对是错。书中提到，仅仅是从这些题目来审视我们的生活，也有可能让我们意识到 我们会对自己的生活过于苛刻，这就有助于我们自己缓解自己的抑郁情绪。请记住，自我关怀是无条件的，这是一种深层次的尊重的态度，它并不依赖于我们的表现或者成就，不依赖于他人的认可。自我关怀的人在培育自己的幸福感时，可以经历失败，经历挫折或者失望，但他们不会迷失于自我批评或者自我排斥，他们愿意接近自己真实的痛苦，并带着温暖和优雅去接纳自己的痛苦。正念的第五个维度是正念行动。正念行动是指在做事的时候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保持觉察，有时也称为一种有意识的行动。有意识的行动意味着活在当前这一个时刻，以一种反映自己信念和原则的方式做事。有意识行动的体验和自动驾驶的体验完全相反。下面这些题目也帮助你查看自己是否在正念行动。一，我可以轻松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当前发生的事情上。二，我不会总自动做一些事情而没有意识到它们。三，我很少草草做完一件事情而没有真正的集中注意力在其上。四，我很少自动完成某项任务而没有意识到我在做什么。五，我很少发现自己在做事情的时候没有专心在所做的事情上。六，在做事情的时候我很少走神，而且很少被干扰。七，我经常注意到我正在做什么。八，我很少分心。这些问题有助于你去审视自己的生活，在生活中的任意一个时刻，你都可以回到这些问题去觉察自己是否带着正念去行动。第五次读书会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倾听。如果你感觉本次内容有趣有用的话，欢迎分享给你的朋友。谢谢大家。